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谢谢你，真的是认识耶稣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主啊，我们愿意一生来服侍主，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有那么多的动荡，但是主，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有从主而来的平安，从主而来的喜乐。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愿主你真的是来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天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靠耶和华喜乐啊！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每一个人都一颗服侍的心，让我们全心的来侍奉你。谢谢主，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我们的灵修的时间啊！主啊，愿主你祝福我们的讲员，也求主你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领受神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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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平安，我们马上来到了出埃及记的末尾了啊！感谢主，我们很快读完了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终于要出埃及了，下个礼拜就到立位记了啊。然后，出埃及记35到36章还是关于这个会幕的建造的一些细节的东西，当然我今天分享的这一段的主题还是跟这个奉献有关系，这也可能是让我们更加能够在思考，神在吩咐百姓的时候，让他们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时候，他们也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些很贵重的东西，愿意拿出来跟神来分享啊，或者是说在神建造神的这个会幕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愿意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哈，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在跟神同工，神就是在建造教会或者是在事工上，能够更加的能够甘心乐意的拿出来我们所有的，神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也同样借着这样的信息来鼓励我们的心哈。我们先来看一下35章和36章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哈。35章这一整章呢，是这个主题是百姓甘心的回应神的呼召，为建造会幕献上自己与资源哈。我们1到3节呢，是摩西开始招聚以色列百姓重申安息日的这个条例，这个关于圣洁的信息，而4到19节呢，是关于再次奉献的这个信息哈。不过，呼召百姓为会幕来奉献这一段经文，这一大段的经文，其实大概在出埃及25章的时候，也同样出现过，但是也有一些不完全一样哈。所以这个也是你肯定会问，为什么在这里又重新的记载？这个记载在这里可能有它的双重的目的啊，等会我们可能会再谈论一些细节哈。20到29节呢，当神告诉摩西，让摩西告诉会众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时候，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在20到29节哈，百姓呢就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的，甘心乐意的，就把耶和华的礼物拿来啊。其实这个拿来的东西蛮多的，最后直到这个摩西说满了，够了，够了，够了，不要再拿了，不要再拿了，然后这个奉献才停止啊。我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其实，人愿意拿、愿意奉献的这个心，其实是非常的充足，而且神所预备的这个材料也是非常充足的。35章最后这一段30到35节呢，然后当材料预备好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并装备这些工匠们，让他们开始了会幕的一个建造。36章的一个主题呢是，百姓慷慨的奉献，工匠开始接神，按照神的指示来建造会幕啊。1到7节是百姓的奉献超过了整个会幕的所需哈，就是这个时候，无论男女，不必再把圣所需要的礼物再拿来了，所以这样才拦住了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哈。其实我从这里就看到，其实上帝所预备的远远是，超过了所需用的，而且百姓他们甘心乐意的把他们所有的这些金器、银器啊，这些贵重的或不贵重的东西，神要什么他们就愿意拿出来给神，然后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所需啊。我就想到，我经常会听到这些的见证，就关于奉献。最后其实，比如说我上次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菲律宾的时候，有一间教会他要开始一个宣教的事工，然后大概预计是10万到20万左右披索。后来其实大概在1个礼拜之内的奉献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后来这个牧师就在讲台上说，够了，这个，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就要截止这一项专项的奉献。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有一个观念会认为， 就是他们拿出来奉献的时候是在跟神同工，虽然他们不能够去到这些宣教的地方，但是他们愿意用在金钱上能够跟神同工，与这项事工上有份。然后呢，而且是大家都是纷纷乐意、甘心拿出来，而且是拿的都是基本上最后的这个额度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所需的。然后我就发现跟出埃及记36章这里是一样的，百姓奉献的远远是超过所需的哈，然后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在事工上有缺一些需要的时候，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有些时候跟我们的奉献观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当然我今天会再次讲到这个奉献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拿出来给神的时候，甘心乐意给神的时候，神是，喜悦，而且是让我们更加看到这个奉献的意义和价值。最后，当这些材料准备好到36章的8节到38节，就整个建造会幕的一个过程啊。35章、36章呢，其实有一点是类似一个总结的概念，把整个百姓的奉献，然后跟整个会幕的建造做了一个大概的缩影。然后最后，其实当神，把这个整个会幕的轮廓，建造好的时候，当神就立刻荣耀就充满在会幕当中啊，这也是其实这个开始的时候，从会幕开始，然后神呼召让他们去奉献，然后让他们开始建造会幕，最后等会幕完成，神乐意住在人的中间，这是神他的特别的心意，所以当百姓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乐意的住在人的中间。然后我们今天主要灵修的这一段经文是关于百姓如何甘心乐意的回应神的呼召，记载在出埃及记35章的20到29节。有谁方便带我们先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吗？
我来读，
嗯，好。
出埃及记35章20到29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了来，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阿门。
好，谢谢文林。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5章20到29节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主题是甘心回应神的呼召啊，这是从这个百姓的角度来看这个主题。当他们甘心乐意、愿意拿出来这个神呼召他们拿的时候，神这些百姓呢，他们就凡心里受感的和甘心乐意的，他们就拿出来这些东西哈。当然，要拿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有一点点的，对于不或者是不甘心乐意的人，有一点纠结哈。我也其实在奉献上面，其实让神透过他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他喜悦什么样的奉献哈。20到21节呢，是被神感动的心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百姓呢，其实他们。 就是凡受感不甘心乐意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接下来22到26节记载，他们受感拿礼物来呢，他们就是这个神的工作，其实需要全体的参与啊。当然，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神不需要，神立刻就可以变出所有的东西，来让这个会幕立刻呈现。但是呢，其实神乐意与人同工，神的工作其实是乐意需要全体大家的参与，让大家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参与到神的工作里面，在同样今天我们，教会也好，或是我们团契也好，就整个的这个理念上是神愿意与我们同工。当我们愿意，哎，就是你好像，我会唱诗歌啊，就带大家带诗歌，我会祷告啊，就带我有感动就带领大家祷告，然后我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就这个工作里面好像我们。就是这个神的工作，整个的事工需要我们大家全体每一位的参与，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都有属灵的恩赐和才干。就好像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神给这个仆人5000两、2000两和1000两的银子是一样的。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恩赐和才干。当神的工作，神这事工各项在需要的时候，需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整个团契、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工作都不断的被建造起来，使神得到最大的荣耀。这是在这个事工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一些地方啊。35章的27到29节呢，让我们看到，当这个。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成为了整个群体的见证啊！其实刚才经文里面，我特别标注了两个，很重复的一段话，就是甘心乐意啊。这个甘心乐意，就是提到我们奉献的一个态度。如果你献的不是甘心乐意的，其实你难受，然后你拿出来礼物也不能得到神的悦纳，就这个点其实是不能够，就是双方都不能得到益处的。当然，这个强调的这个经文所告诉我们，强调的是甘心乐意。如果你甘心乐意，这个钱其实在对你来说不重要，但是在神那里，神已经悦纳了你的这个奉献了。我们一起来看经文，20到21节呢，这是被神感动的心啊，百姓他们纷纷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啊。当摩西向百姓宣告建造会幕的命令以后呢，以色列全会众就离开了摩西，各自回去预备神所要的这个礼物啊。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耶和华的礼物，这个东西他们拿出来的这些金银财宝，这些贵重的不贵重的这些所有的材料。都作为神的礼物，我想一下，这个东西不再归属我自己，这金银不再是我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神的时候，你的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了被圣化的一个物品哈、啊。我右边这张图呢，是节选自这个，古埃及第18代王朝法老。卡泰蒙墓中到处就是墓中挖出来的胸前，这个是胸前针啊，也是都是金器。然后呢，耳环，这是他们那个挂在两个耳朵上的那个耳环，然后这个呢是打印的戒指，这个是手串戴在那个胳膊，就是手腕上的这个手串哈，这个是就是他们考古学家们他们从这个法老的这个墓中挖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个埃及人呢，他们非常重视首饰，就是他们可以用各样的装饰来把自己装饰得非常漂亮，而金子呢制作了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链，这个都是非常精美而且有贵重的东西啊，这个其实纯金的。我想，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过这种金器的话，应该你们有感受，金子其实是非常贵重的，尤其现在这个金价涨得比较厉害哈。这个东西它的因为价值很高，纯金的这种去打造的时候，它其实又好看又贵重啊。这是其实经文在这里说，凡甘心乐意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啊、胸前针、耳环，他把这所有的东西都拿到这个摩西的面前哈、啊。经文其实在21节特别强调了两种人哈、啊，心里受感的人和甘心乐意的人，说明他们愿意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些比较贵重的呀，或者是山羊毛、狗皮这些东西不贵重的也好，他们。 但凡要拿出来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奉献不是在外在的强迫，而是出于内心被神所激动。他们所献的礼物是为了建造会幕器具以及祭祀的圣衣，用于敬拜神的事工。哈，其实整个奉献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皮和这个海狗皮呀、啊，这个包括我们这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嘛，还有细麻。我上次提到了，在埃及地他们喜欢用的这个布料是麻料的哈，这个也可能对根据他们埃及人的一些背景。有关系，这是具体的一些细节。那整个20到21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悦纳的是被神感动、甘心乐意的一个奉献。但是相反，对我们今天来讲，如果我们的奉献，你的心里面，哎，是不是那种哎，好像不甘不愿的这种心态的话，我劝你还是这个奉献先停一停，就不要先拿出来。如果说因为我们神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包括新约的原则也是一样，当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其实是悦纳这个奉献的。如果我们心里面，这里强调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哈，其实百姓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甘心乐意愿意拿出来，其实，在前面25章、26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们这些东西从哪来的，还记得吗？其实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向埃及人要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在埃及人面前蒙恩。然后这些东西就拿回来了。其实这些东西原来也本来是属于神的，就是神让他们去要，然后埃及人就给他们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神向他们要的时候，他们也是甘心乐意的，愿意拿出来。另外一个是他们的心被神感动，就是愿意在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件事情上愿意有份。我想说，将来有一天这个会幕建造好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指着啊，这块这柱子可能是哎，这是我的那个耳环，或者是项链，或者是那个戒指上的那块金子，就是他们会觉得自己很自豪，说我在这个神的会幕的这个事工里面是有份的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往22到26节，等会儿我会给大家分享一点点关于在那个我之前见过一个教会的建会堂，在建会的时就整个建筑那个教会的 building 的时候，整个大家的一个奉献的状况，就是一块玻璃，然后都能够看到是一些人他们具体的奉献，有的人常常来到教会的时候，一看那块玻璃是我奉献的，或者是那块。那就是教会的那个桌子，就是他把他其实是有奉献在里面的时候，你坐在那个上头，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整个神的工作需要我们全体的参与，这个包括我们团契也好，我们教会里面所有事工，不是只有牧师在做，也不是只有这个主任牧师在做，也不是只有国语堂的牧师或英文堂的牧师在做。其实神的事工是需要全体大家一起的参与，这是一个就是神乐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参与进去的时候，神就在祝福我们，然后也是我们跟神参与到神的国度的事工里面的一种方式和媒介啊。22到26节呢，经文其实描述了百姓积极参与奉献的一些细节哈，在35章22节说，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都将金器、胸前这耳环这些东西都拿来哈。他们男女都来奉献什么呢？金器和首饰，这是比较贵重的一些物品哈。然后25节呢，还有人奉献什么呢？凡心中有智慧和妇女，亲手纺线，还有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来，这是什么呢？心中有智慧的妇女纺线，就是预备整个会幕，因为看到后面这个会幕，其实他建造会幕的上面要有那个幔子的哈，包括其实在后面那个至圣所跟那个圣所的中间是要用一块很大的幔子隔开，它是需要布料的，这个紫色、朱红色线，包括各样的这种材料哈，这个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就拿出来。等会儿还会提到有一群人，他们愿意在这个拿出自己的技术、自己的比较有擅长的地方来去建造这个会幕。26节记载了另外一批人哈，凡有智慧、心灵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然后这里呢是愿意做工的人参与制造材料哈，其实他们把这些羊毛哈， 拿回来就纺成线，然后最后再织成整块布，然后去做整个桧木的一些所需用的这种关于这种布料的这种的材料哈。这里其实，在22、25、26节这里面看到百姓积极奉献不同的材料的时候，强调了一个事实：神建造桧木的工作不是少数人的任务，而是整个群体共同参与的施工。这个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呢，有人奉献，财物嘛，就金器银器，这比较贵重的；有人奉献技能，技能就是他们有这个心灵手巧的呀，智慧的妇女啊；还有人奉献劳力，他们有力气的就拿出来力气去做哈。所以在神的工作、神的这个国度事工，包括我们如今谈到教会的时候，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群体里面，神的工作需要每一个愿意的人共同的参与。这个前提是什么？你要甘心乐意，而不是觉得哎呀，这个我好像。这样服侍起来勉勉强强，不开心，不乐意，这个神不喜悦。神要的是我们甘心乐意的，愿意拿出来。其实这也是需要神在我们心里的呼召，然后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哎，你看到了，就好像我们刚才的祷告会，神看感动了，姐妹她有这个带领大家祷告的这个负担的时候，她就愿意带着大家一起祷告。当然，不管祷告的人多人少，她甘心乐意愿意去做的时候，这一项她做的事情就能够蒙神的祝福，蒙神的纪念哈。当然，这个也是要鼓励我们，需要神在我们心里有感动。哎，你上帝觉得给你有什么？哎，你有诗歌带诗歌的恩赐啊，那就感动你了，你就配合这个同工们一起来做。哎，你有这个祷告的恩赐啊，或者你有关怀的恩赐啊，或你有这个想要去在各个方面，你有这个财力想要奉献啊，都 OK 的。只要你有什么，你都可以愿意拿出来分享，在神的事工上的时候，你都是在这项事工上有份的哈。我相信，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不管是这个教会也好，群体也好，或是在整个神的国度的事工里面，都有很多的需要，只是看我们大家是否能够参与在这项工作里面。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我之前听在南方的有一些教会，他们在建会的时候，其实是建会需要很大量的一笔资金，然后呢，牧师就发现在讲台上发出一个呼召，我们要建堂，我们需要多少多少钱，然后大家每一个会友都纷纷的奉献，最后其实奉献远远的超过了整个建会的这个需要，然后我就听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说，当整个这个建筑物建造好的时候，非常漂亮啊，整个它的外围全部是用玻璃建造的。然后呢，他就跟我分享说，那块玻璃就在我们站在参观那个教堂的时候，外面他就告诉我说，那一块就是从上面数第几块玻璃是我奉献的。然后就他的感觉就非常激动，因为他觉得就是那块东西是属于他的，在整个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属于他，他拿出来的，然后神也悦纳了，在整个的 building 里面他是有一部分的那个参与感的。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是整个当其实我们拿不拿这个东西，在对神来说，神其实不需要这些，神可以调动其他更有钱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愿意给我或者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哎，这就是成为你祝福你的一个管道。我们不是说要骄傲的说这个地方有我的这个我骄傲说这个地方是我拿出来的奉献，其实是神在给我们机会来参与到他的事工里面。有的人还分享说，哎，这个教会的这个长椅是可能是我们全家人的奉献，然后这个椅子，当你坐在教堂里面，坐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是在参与到这个神的这个建造的施工里面。我想在出埃及记35章，摩西在告诉百姓们，让他们去预备建造会幕的材料的时候，他们甘心乐意拿出来，因为这些金器银器愿意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整个甘心乐意的奉献，成为一个群体的见证啊。经文在最后提到，其实这个官长们啊，献上的是什么？27节说，27节。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其实教会不单单需要 贵的、不贵的、不贵重的各样的东西都需要。当官长嘛，你有贵重的你就拿出来，有这个细麻呀、山羊皮、海狗皮，家里有什么就拿什么出来，然后把那个百姓呢就献上各种的香料和灯油，这是干什么用呢？就是那个会幕里面那个点灯用的那个灯台上需要的香料和灯油。其实这个神的家里面是需要不同身份的人都参与在其中的，不管你是有钱有权。或者是没钱，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我家里有什么的，都可以拿出来。随后经文又总结了一个，这个不管是官长百姓也好，不管有钱的没有钱的人，他们奉献的一个前提是甘心乐意啊。35章29节又再次的重申了21节的一个主题，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这句话其实成为整个这一个段落的经文的总结，强调奉献的核心原则是甘心乐意。当他们百姓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彰显出一个被神感动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成为了就是整个其实是众人的见证。每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每当我们想到这个会幕建造的过程中的时候，就是有一群这么甘心乐意的百姓，才让整个会幕神的荣耀立刻就充满了在这个会幕当中，神喜悦人，愿意跟神同工同行哈。这一段经文其实描写了以色列百姓在听见神建造会幕的命令之后的回应。他们不是被勉强，而是心被感动，甘心乐意，并且按照自己的能力和恩赐参与在其中。从百姓到官长，从男人到妇女，都积极地投入在建造神的会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奉献里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事工上面永远不缺，不缺这些东西啊，就是不缺钱，不缺这些东西。但是，神愿意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在的那些。你奉献的时候，你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我的侍奉和奉献是否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心，还是因为责任、习惯，或者是外在的压力？哎，这个地方我不得不做了，今天排到我的班了，我就得做了，是这种心态呢？还是每一次我是甘心乐意的，愿意拿出来这些时间、精力来去预备、来去祷告、来去是进行的找诗歌，还是预备经文？这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喜悦，神看重我们的内心。我常常讲，我们，我昨天还跟一位姐妹在分享，我说，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从来不担心金钱，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给我总结的是说，你经历过神在各方面对你的供应，所以你对神是有信心的，你是有这个根基在的。所以我永远讲，神的事工里面最不缺的就是钱，因为我觉得，因为神他那么富有，就是我们人常常侥幸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钱很重要，这个经济的支持，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持，我怎么开始这样事工？我跟国旭的这个感受都是，我们常常是觉得，我们先开始了之后，钱自然会有，当然有些人的角度就不一样，我没有钱，我就不能开始这样施工。我们常常，因为我们在服侍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有感动做这个事情，我们就开始了之后，你就不用，从来不用担心钱，钱就源源不断的就来了啊。就是我分享一点点这个见证，就是我们去前几年在国内的时候，去云南的时候，其实最开始去云南宣教的时候没有钱，我就其实鼓励学生们奉献一天就一杯水的钱，其实大概奉献了1万多块钱。最后我们去到云南的时候，大概连着3年，其实到最后现在这个我们项目组里面还有3万到4万多块钱的钱还在，还没有动。然后呢，其实最后每次去的钱都是有一个间教会他们整个宣教的那个钱就拨给了这个项目。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就会觉得说，一开始我们会担心钱，当然神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考验我们的信心。那其实我们如果更加确定这是神要带领我们去做的时候，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钱的问题。所以后来我昨天跟那个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服侍神，跟随神，就从来不用，也不是说从来，就是我们最不用担心的是钱哈。这也是我在一个神学院的时候，一位老师给我分享的，就是我看到我的老师很多都是宣教士，他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菲律宾给我教书，其实他们也没有钱，但是他们愿意来，然后就有一些宣教机构在支持 support 他们，金钱上和很多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越来越让我认定这句话，在神的国度里面事工上永远最 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钱。然后我就跟姐妹分享说，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是我对神的那个忠心跟初心有没有改变？如果我对神的那个心没有变的话，你对神有那个信心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只管放心的去做，只要神感动你这个点，你去做，你只要去做，就不用担心后面神对你的祝福是远远大大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二个点是神的工作需要全体的参与，神赐给我们资源、恩赐、能力、才干、金钱、物质，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用来参与在神的事工上面，神的国度，你好像就好像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百姓愿意在这个事工上有份，你愿意，你有钱就拿钱，有能力就拿，有恩赐就拿恩赐，有你的才干就拿才干，就好像哪怕是一点点这个你自己有这个技巧，这些妇女哈，智慧的妇女，纺线的，你有这个技能就拿出来给神，这个东西神的工作上需要大家一起的来参与建造。第三个，群体的同心回应带来神工作的推进，在教会和属灵的群体里面，我是否积极的参与神的事工，还是习惯性的做个旁观者，在那里指指点点，然后提各样的建议，就是不干活儿啊？我相信在乔我这我在大家所遇到的群体里面或者教会里面，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你到底在这个群体里面，你是习惯是积极的做那个参与者呢，还是做一个旁观者呢？最后一个。我是否常常被神的恩典感动，以至于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最后的经文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其实我提到这点，这个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哈。其实我们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也有见过一些奉献，他们其实把家里，哎，我这个东西没用了，哎，我就拿出来教会，拿出来或者给神学院，或者给这个教会。我这个好像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打印机好像用的不太顺溜了，我就买了一个新的，然后把旧的给教会。但是这个，其实这个态度不太对哈。我就常常说，被神的恩典感动的时候，你不应该是把你的新的东西拿出来给神用吗？就是因为这个是你神值得最好的那个，你把最好的拿出来奉献，而不是哎觉得我这个家里好像有旧的一些什么东西拿出来，哎不用了，给教会。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其实神不缺这个东西，缺的是你奉献的你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是觉得你自己没有需要了，然后你再拿出来奉献。这个心态上需要我们来做一些调整啊。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最好的，神配得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那个最最 perfect 的那个东西拿出来给神，神悦纳这个东西，也同样是看到我们的内心。如果你拿出来，哎，这个没用了，我拿出来给教会也好，给弟兄姐妹也好，其实这个就是你把你那个次好、最不好的那个东西拿出来给神的时候，其实是心你在奉献的过程中代表了你对神的一种态度哈。我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给我们有一些在奉献上面有一些提醒和帮助哈，让我们不堵住神赐福给我们的管道。当你把这个，比如说我刚买了一个新打印机，我把这个打印机拿出来奉献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钱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你拿出来给奉献某一个人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给他的时候，哎，他可能就成为他用这个东西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大大的祝福了他。然后透过这件事情，也就让你看到你在这个他的事工里面有份了。这就是透过这个神在这个祝福的管道里面，将会大大的赐福给你，就不单单是一个打印机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不要堵住神赐福的管道。第一个，让我们献得甘心乐意；第二个，把最好的拿出来给神。你不是给某一个人，你是把这个东西奉献给神了。好像说百姓把这个礼物拿出来的时候，神就悦纳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本身它就不再是属于你的东西，而是归给神了。这个东西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点更让我们神会透过其他的管道来祝福你。这个你完全放心。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讲神为什么没有祝福我呢？哎，是不是我们来反思一下，我奉献的心态是不是不太对，或者说我是不是没有拿出这个最好的给神，在我奉献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神的悦纳呢？这个让我们今天作为有一点点的反思。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开放给大家一些互动回应或者问问题的时间。
谢谢领导。那我们最近呢，就是在鼓励大家这个把问题或者读经心得，放在聊天室，或者是提前放在我们的群里面、群组里面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时间就可以更加的紧凑啊。我看到已经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说，我想请素萍自己方便读出来吗？
就是关于读经，因为现在开始读到出埃及记最后几章，就是有点显得有点枯燥吧。然后因为我也听说很多人说这个读经就读的出不了埃及，就出不了埃及记，就是停在那里。我觉得还是蛮有同感的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立位记，也更加枯燥。要怎么样？我就想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读这几章的经文，用什么样的心态态度来读比较好？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你们是怎么读的啊？
态度啊，立位记可能是，就是我们越发现读的少的时候，其实经文本身会给我们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信息哈。其实我对立位记一开始也是蛮，不说恐惧，我是觉得它很多记载的这些条例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自己再去学习，包括预备立位记的时候，我发现。这所有的这些记载的这些条例，不仅仅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对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在这些条例的细节里面，就像我们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在读完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那么枯燥？当它慢慢就好像一层纱被揭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这些会幕的时候，这些会幕的细节记载，哪怕是一个钉一个卯都记载的这么细节的时候，你会体会到神那么在意这个会幕里面的细节，体现的是他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其实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大家觉得出不了埃及，很多人就读到出埃及都读不动了，而其实是没有发现这个埃及或者是经文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然后呢，立位记，我想是后面立位记可能是最枯燥的，因为都是记载一些条例嘛，就是记载这个是什么，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但是跟我们今天的关系，我们慢慢去读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些，这个读经的方法，或者是读经这个经文本身就带给我们的意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枯燥、很无聊，就这样子。我个人的心态是说，神记载在圣经里面，既然让这个圣典被保存下来，对我们无论是哪一卷书，你觉得它枯燥或觉得它不枯燥，这个本身经文是对我们会说话的。我想说，我们的心态上先调整，摆正心态，而不要说这个我出不了埃及，这个不会。你只要坚持，你一定会出埃及的。然后到立位记的时候，在这些条例里面，我让我们更多看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你那个心再次被触动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再认为立位记好像很枯燥、很乏味、很无用的样子。包括申命记，包括后面的这个。这前面的摩西五经里面哈，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诗篇，就是它可以很直接的表达人的情感，但是你仔细去读每一卷书的时候，它带给我们的震撼都是不一样的。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一起鼓励着往前走。虽然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经卷，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见神透过这些很枯燥的经文向我们说话。
谢谢，那个我也分享几点啊，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读旧约这些出埃及记啊、立位记这些，似乎有点枯燥，有很多的地方都重复的。大家发现，我们今天读的两章圣经前面，大概25章还是前后的时候，都已经讲过的，神已经吩咐过的，还是在这里讲，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读的话，第一点呢，我觉得要有。基督中心的视角，也就是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这个献祭啊，这个赎罪啊等等，大家把它放到基督中心的眼光来看啊，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蒙受耶稣基督救恩的，蒙受神把我们从罪恶捆绑当中救赎出来的，啊，从这个角度，从耶稣中心的角度来看，基督中心的角度来看，第二个角度呢，第二个方面呢，我想说的是从救恩的历史来看，也就是说，神颁布十诫，神让他们建造这个会幕啊、约柜啊等等啊，其实是我想神颁布十诫之前有讲这个，你们要知道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从这点救恩跟爱出发的话，你会觉得很枯燥。就像我最近 这个大家有孩子的话，你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管的父母管的这么多啊，这么多规矩？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长大之后觉得，哎，这些规条啊、要求啊，如果都是父母对我们的爱的话，这个就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经常要这个记在心里。第三点的话呢，这个就推荐我们的圣经马拉松，我们这样一章每天一章，每天两章这样读下来，我觉得是需要的，既不太快，不要一下子好像快速的就浏览掉了。我想我们每天一章两章，就是不紧不慢吧，这样的一个顺序，这样的一个进度，也不会因为某一段圣经觉得难读枯燥就跳过去啊，我们就这样按照我们读经有节奏。我老是运用跑步，跑步的话有节奏跑，非常重要，就是按照这个节奏来，不紧不慢，哎，这个慢慢的，细嚼慢咽啊，这个导读啊，我们前面还有这个导读的时间，我想就这三点吧，对。还有另外霍利姊妹，你要不要也分享一下你的读经的这个提供大家思考的一个视角，我觉得很好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因为刚刚Linda 姊妹分享了给我抓住的，她就是大家在奉献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仓库是自己奉献的，什么那个椅子是自己奉献的，甚至这种参与感是很好哈。如果认为这是我奉献的，变得呢，我有决定权呐，或者是这是我出的，所以要听我的，或者是这是大家应该记得我哈，等等。如果有这种的话，跟后来我们的耶稣基督讲的，你奉献的时候不要叫你的右手知道，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哈，就是这之间你就要怎么 balance 哈。
谢谢后来这么的提问，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两者的这个 balance，两者的平衡啊，也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同时呢，我也想说，这个可能圣经里面慢慢的让我们看到呢，奉献跟施舍还是有些不同啊。施舍呢，通常是指着对穷人啊，对一些有需要的地方的这个施舍，对，刚好这个玉文姊妹也提到了，对这个施舍还是有些不同的。奉献呢，主要是指我们对神的这个奉献，所以呢，这个像这个犹太人进会堂啊，进圣殿的时候啊，他们都是这是公开的，你进去之后有一个奉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自己也觉得奉献其实是摆上重在参与，还有的话呢，表明我们自己是属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所以你摆上多少，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代表了你有多少的委身，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施舍的话呢，马太福音里的那段圣经啊，这个你施舍的时候，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啊，等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呢做施舍的时候呢，可能会吹个号子，哎，大家都来看，我现在要施舍了。中国好像之前也有某某人啊，做施舍的时候好像要大张旗鼓啊，那这个主耶稣说，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人的赏赐。所以叫我们施舍的时候呢，这个不要让，故意让人看见啊。这个其实有人看见也没关系，但是不是故意要人的赏赐，我们要得的是天父的这个赏赐。对，所以谢谢这个后来姊妹的问题，也谢谢玉文姊妹在群里的这个分享。对，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谢谢大家问题，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好，一起来祷告吧。全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山上的样式。求主让我们这个不单单是经历我们山下面的这些的各种的事情，而是要让我们聚焦在山上，从你山上的眼光来看你的会幕的建造，这个月桂的建造， 求主就带领我们有一颗神圣的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归给你。谢谢你的恩典呼召我们，使我们能够起来来服侍你。借着各样的服侍和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经历你，我们也学习更多的来爱你。谢谢主，主啊，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来回应主你的爱。因为主啊，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所拥有的不都是从你而来的吗？求你也亲自的来感动，也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一起的来参与到你国度的施工当中，在你国度的施工当中有份。因为主，你说我们若先求神你的国、你的义，其他的你都会加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万有都是从你而来的，也都归于你。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你的百姓的心被你的感动，也甘心乐意的来奉献，为的是要建造你的会幕，摆上他们自己所有的。主啊，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够单纯。奉献和侍奉也常常是带着自己的想法，求你赦免我们的一切，也洁净我们的心，使我们也有一颗被你感动、甘心乐意的心，把从你而得的一切来奉献给你，单单的目的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愿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参与你的工作。使你的教会来被建立，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把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人都愿意拿礼物来给神，在建造会幕的事情上让他们参与和有份，不管是他们奉献的金器银器也好，还是这些山羊皮或者麻料、紫色、朱红色的线也好，都记载在经文里面，好像那一个最微小的细节都被神你所纪念。主啊，这是何等尊荣的一件事情，我们竟然可以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神你自己的国度的建造里面。我相信百姓，他们每拿出来他们一样的东西，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愿意把这些东西奉献出来建造会幕。主啊，你也鼓励我们的心来校正我们奉献的心态，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拿出来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觉得是吝啬，好像觉得是施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好像给神的时候这样，不舍得，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看见你在这个奉献的事上给我们的祝福，更让我们能够在奉献上蒙你所赐的福。主啊，好像在马拉基书里面提醒百姓们的一样，他们好像，赚了很多的东西，却装在了破漏的囊袋里面。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如何把有限的在地上的这些财物，可以住在永恒里面，帮助我们的心更加能够明白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所喜悦的，包括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生命。 都拿出来奉献给你的时候，让我们在地上活着的这些年日被你所纪念，而不是像雅各他所说的那些他在世的日子又苦又短一样。主，我们希望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能够看见这个祝福的管道。或许你的话语会更多的帮助和纠正我们这些错误的观念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道路上更加能够清晰的来奔走。祝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预备我们的心计，马上就要进入到立位记接下来新的一卷书里面，让我们更加透过新的书卷，透过这些新的书卷来向我们众人的心来说话，帮助我们无论是难读的或者是容易读的经卷里面，都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满满的爱。主啊，与我们每一天的读经和祷告的时间同在，让我们看到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恩赐和才干的时候，让整个国度的事工更加在你所喜悦的这些的道路当中，可以去正常的运作。虽然我们很微小、很渺小，我们所拿出来的也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拿出我们所有的，我们所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你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奉献是蒙你所悦纳的奉献，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奉献的道路上能够与你同工同行，也祝福在很多需要的主你自己的国度，无论是宣教的事工，还是在教会，信徒栽培，包括在本地教会的这些事工当中。无论我们能参与什么，都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参与进去的时候，都是在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赐福给我们的祝福。线上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北美的这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都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让我们都被你的话语所更新和改变。感谢主与我们以上的时间同在，也继续保守我们众人的心常在你的面前。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嗯，
阿门。
好，我们大家方便的话就打开摄像头，一起来进阶的圣经，同时拍个照啊。不方便的话你就继续保持摄像头关闭都可以。琳达帮我们这个，大家一起想进哪一节圣经啊？
我选的是那个甘心乐意那个29节。
第几节？对不起，
只是
我
有
自己。
点长，29节。
三
大家
十
好
五
呢？
章的29节，29节
对，
吗？
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
哦，那我们就讲甘心乐意献礼物吧，好不
OK，
好？甘心乐意奉献哈。OK，好，这个我来报，琳达，请琳达来帮忙来拍啊。这
好。好。
个出埃及记35章的29节，甘心
心
乐
乐
意
意
的
愿献礼
奉献，
物，
啊，献礼物，OK，好，大家一起献礼
献
物，
礼物，献礼物，
啊，谢
献
谢，
礼物
哎，感谢主，哇，那
啦！
个